下到场上，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你等他吃喝完了，到他睡的时候，你看准他睡的地方，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路德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第六节，路德就下到场上，照他婆婆所吩咐他的而行。波阿斯吃喝完了，心里欢畅，就去睡在麦堆旁边。路德便悄悄地来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到了夜半，那人忽然惊醒，翻过身来，不料有女子躺在他的脚下。他就说，你是谁？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波阿斯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我实在是你一个至近的亲属，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你今夜在这里住宿，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吧。倘若不肯，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你只管躺到天亮。十四节，路德便在他脚下躺到天快亮，人彼此不能辨认的时候就起来了。波阿斯说，不可使人知道有女子到场上来，又对路德说，打开你所披的外衣。他打开了，波阿斯就搓了六簸箕大麦，帮他扛在肩上，他便进城去了。路德回到婆婆那里，婆婆说，女儿啊，怎么样了？路德就将那人向他所行的述说了一遍，又说，那人给了我六簸箕大麦，对我说，你不可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婆婆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么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们平安。路德记最难讲的一篇道就在第三章。不过感谢主啦，神给我们的话语，求主帮助我们，可以借着这章里头，我们可以学习一些宝贝的功课。不过还没有开始之前，可能我们要跨越一个文化还有历史的一个鸿沟啊。怎么说呢？因为写路德记的时候，至少离我们有3500年。所以因此在那个时候的一些文化可能是我们今天不可以明白的，甚至可能是我们今天没有的文化。打个比方，在这里呢，作者让我们看到当时的人有一个做法，就是为着丧亡的弟兄传宗接代，为着丧亡的弟兄传宗接代。而且这并不是当时的文化而已，甚至在神的话语里头也是这么吩咐的。你听我来给你们读几节经文。在生命记第25章5到6节这么说，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子不可以出嫁外人，他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 娶她为妻，与她同房。你听第六节怎么说，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被涂抹了。所以这就是为丧亡的兄弟传宗接代的这样的一个法律。所以为什么当时是如此呢？有三个原因。第一，在这里告诉我们，为着兄弟的名，免得他的名字被涂抹，所以为着兄弟传宗接代。第二呢，当他有了后裔过后呢，就可以为着兄弟呢也守住他的家业。当时他们有地业有产业的嘛，有了儿子呢就可以守住那个产业。第三，当他把丧亡的兄弟的妻子娶过来的意思的后果的结果就是，这个妻子呢就得了保护。因为在当时呢没有警察或者我们今天在国内讲公安，所以谁能保护这些弱弱女子？有神，有这些亲友来成为他们的保护。不过在这里圣经也让我们看到说，他不是谁都可以做这个工作的，他是从近到远的亲戚关系。所以怎么说呢？谁是至近的亲人，谁是最亲的亲人？当然就是那丈夫的弟兄，对吗？不过假如丈夫的弟兄不在的话呢，就可以找丈夫的伯伯跟叔叔。假如没有的话呢，丈夫的堂哥堂弟。假如还没有的话呢，就是丈夫家族里头的一个亲人。所以是从近到远。所以当你刚才听荣华姐在讲的时候，你就知道说波阿斯肯定不是一二三，他有可能是第四。所以在波阿斯前面呢，有一个比波阿斯更亲近以利米勒家族的亲人。所以波阿斯就知道说在伯利恒里头有两个人能娶路德，不过波阿斯是那个远的，另外一个人是近的。待会我们会来认识这个观念。所以这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学这个要明白这个道理呢？因为这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拿阿米会这样的鼓励他的儿子去做这件危险的事情。他不是无缘无故做的，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也跟着神的律法是息息相关的。好，所以记得每当我们读路德记的时候，它都有场景。第一个场景是在摩押地，那个时候是绝望的。第二个场景是当他们从这摩押地走回归的路上的时候，他们是有朋友的。第三个场景是当路德到了田地里头的时候，他是有麦子的。今天我们要走进黑夜里头的时候，路德要找到一个夫子，找到一个丈夫。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天父上帝，主，我们感谢你的话语。主，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一章看来似乎没有什么亮光，不过主在其中，神，我们感谢神，在里头有主你的真理，在里头有主你要教导我们关于你的事，在里头也有我们要做的事情。主，求你帮助我们在这里借着圣灵向我们每个人说话，安静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心门，告诉我们当如何的来跟随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如果今天讲完这篇道过后在座的先生们今晚命令自己的太太要睡在自己的脚下，这篇道就非常失败了。同样的，假如今晚在座的妻子们今晚到了三更半夜还不容许你的先生睡觉，他说你要答应我掀开他的被你不答应我这件事情，我就不让你好睡这样也不是这篇道的意义。这篇道也是个相当失败的一篇道。所以你会问，像这篇道不是学这些事情，学什么呢？我们要来学三件事情，来认识三件事情。第一呢，我们要来认识到说在这里呢有一个危险的计划。第二，在这里有一个微妙的行动。最后呢，在这里有一个完美的结果。有一个完美的结果。所以在这里有三件事情我们要学一个很危险的计划，一个很微妙的行动， 最后一个很完美的结果。好，我们来认识吧。第一件事情一个危险的计划。我们在这年头不流行相亲，对吗？假如在座的父母亲，你要为你的女儿找一个男朋友，假如你女儿答应的话，她也不许可你安排一个在三更半夜里头和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男生约会，对吗？到了神不知鬼不觉的时候在那个时候相见，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没有人会这么做的，对吗？倘若你正要相亲，没有人会这么做。同样的，在这里的单身的弟兄也好，单身的姐妹们也好，你自己也不会为自己去提亲，找一个姐妹说，姐妹，你可以嫁给我吗？不会的，不过你知道吗？就在这里呢，拿俄米叫路德做这件事情，拿俄米不是拿俄米，一方面叫路德去相亲，不过中间没有媒人，而是路德去找波阿斯，告诉波阿斯说，你可以娶我吗？或者我可以嫁给你吗？所以对很多人来说他们打死都不会做的事情。不过这就是这一章告诉我们的事情。因此我们会可能会有人想说，这个家婆是不是很不喜欢这个儿媳要害他，叫他去做一个很丢脸的事情，而且叫他去做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到了夜晚，出了城外在城外去找一个男人叫那个男人来娶她，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危险。所以有些人会这么想，不过其实不是的。假如你们这样想的话，你们不明白吗？拿俄米，我怎么知道拿俄米不是讨厌他的儿媳呢？因为拿俄米他知道他儿媳为他所付出的代价，他知道的。你想，在过去的三个月，他的儿媳天天做什么？在过去的三个月，他儿媳天天的风雨不改的出去拾麦穗、打麦穗、捡麦子扛10公斤的麦子回来，三个月。所以你说拿俄米不知道自己的儿媳累吗？他知道自己的儿媳累，他知道自己的儿媳每天汗流浃背的回来为什么就为着一个老人家，就为着他一个老人家。所以因此你知道说拿俄米知道说这个儿媳是很珍惜他的。不过现在到这个家婆要做什么？这个家婆要开始去思想，我怎么样的可以为我的女儿做工。所以因此在这一章里头，只要你注意每当拿俄米开口说话的时候呢，都用女儿。每一当拿俄米说话的时候，他告诉路德，跟路德说话的时候，他都称路德为女儿。为什么作者要这样的带出来，这样的强调呢？因为作者希望我们明白这个家婆跟这个儿媳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这个家婆呢是非常非常爱这个儿媳的。你要明白说这个儿媳不是这个家婆讨厌的人物。所以因此这个家婆就要开始去思想，我要怎么样的来帮助我这个儿媳。不过在那个时候呢，你可能要记得一点拿俄米和路德，特别是路德，他可能穿的衣服呢不是平凡人穿的衣服。怎么说呢？他在那个时候呢，他多半呢的是在穿着做寡妇的衣裳。所以这就是当时的人在哀悼的那个衣服。所以他的先生去世了，对吗？先生去世了，他还在追思自己的先生，所以他们会穿着这个做寡妇的衣裳。所以因此当我去田地里头拾麦穗、打麦穗的时候，穿着那个衣裳我传达的信息是什么呢？传达的信息是我周围的人都知道说，我还在为我死去的丈夫哀悼，我还在想我死去的丈夫。所以为什么这个重要呢？这个重要因为很多人读到第二章的时候，他们会想波阿斯和路德在田地里一见钟情不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波阿斯知道这个女人呢还在为她死去的先生哀悼波阿斯不是老牛吃嫩草看到一个年轻的女子就打歪主意，不是的。 这不是波阿斯，因为波阿斯知道说在田地里的这位女子呢是一个忠诚的女子，是一个为以利米勒家族而活的一个女子，所以波阿斯是以怜悯恩慈来待她的，以怜悯恩慈来待她的。所以因此当你读第一这一章的时候，你就发现波阿斯有曾经这么说过吗？他说女儿啊，愿你们耶和华赐福你，末后的恩比先前的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都没有跟从。波阿斯清楚明白说路德下定决心要住在以勒米勒，要在以勒米勒家族里头，他没有要改嫁，他没有要改嫁。不过在这回归的路上，你记得吗？回归的路上拿俄米曾经为路德做了一个祷告，那祷告是什么呢？他告诉路德说愿耶和华恩待你，像你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丈夫家中得休息，得休息。所以这就是拿俄米要做的事情。来到第三章了，拿俄米想到他之前在回归的路上为他儿媳做的祷告，他说现在我要想，我不能让我的儿媳继续劳劳碌碌辛辛苦苦下去，我要想怎么样让她得安息得休息。所以他就出了一个很危险的计划，一个很危险的计划。这个危险的计划必须在夜间才能行动。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这跟地理位置有关系啊。去年我在以色列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最喜欢的，同学们最喜欢的时段是什么时段吗？是四点到八点。为什么四点到八点呢？因为四点开始呢，地中海的海风就开始吹来了，而且那个海风是很平稳的，微微的平稳的海风。那个时候呢是播麦子最好的时刻。因为你的风是不它是很稳定的。所以你想，当我打了那些麦穗，我把这些麦穗抛在空中的时候，那些废的东西呢就被吹走了，而麦子呢就落在地上。这是四点到八点之间能做的事情，之前不能做。所以你就可以明白为什么波阿斯到了那个时候呢他必须去场上，因为在四点到八点要工作，工作打了麦穗过后呢就抛，微微的地中海的海风吹来了，麦子就落在地上，那个场上呢就是他们的那个储藏室了。在那个地方你就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麦子堆起来，而且在那个晚上呢要轮流的来看守，因为这个是钱，这是辛辛苦苦做了几个月的劳碌而得来的那个收成，所以要好好的看守。所以因此对于拿俄米而言，他要给路德一个很危险的计划。他告诉路德说，当那些人男人做完了工作，当那些男人吃完了饭过后，你要在一边留意他们，看他们都睡了，睡了过后你要去找波阿斯，你要去做这件事情。那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哎呀，这个家婆怎么这么不理智呢？给路德一个这么危险的一个计划。我们可能很难论断他，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知道他的苦衷，我们真不知道他的苦衷。或许因为路德是一个外邦女子，拿俄米要保护她。你可以想象，我是个摩亚女子，伯利恒里头波阿斯数一数二的钻石王老五，可能太太之前去世了，她是寡妇对吗？不过我是谁？我只是一个摩亚外邦女子，我算老几呢？去叫她来娶我，就算是我们是亲人了。或许呢拿俄米知道说现在有他在路德的身边还 OK 啊，还好。不过假如一天你想拿俄米死了，路德在伯利恒里头有谁？那个时候路德真的惨了，那个时候路德就是孤苦伶仃一个人。或许呢拿俄米在这个众亲人当中，拿俄米知道在他亲人当中只有一位敬畏神的人。三个月啊，弟兄姐妹，三个月了， 那个至今的亲人呢？另外一个亲人，另外一个更亲近的亲人，他在哪里？没有出现了。所以拿阿米等了三个月了，他证实了一点，他证实了，他知道了啊，那个至近的亲人，那个比波阿斯还要亲近我们的亲人呢，他一点动作都没有。所以拿阿米知道说，那个人不可靠，我要为我的儿媳找一个可靠的男人。谁可靠呢？在过去三个月里头，每一天许可拿阿米到田间里头拾麦穗，拿十公斤的麦子回家的伯阿斯，以恩慈待他的伯阿斯，那个人可以靠。所以拿阿米说，我要为你，我要你去找找那个人。不过这个计划相当相当的危险，所以很多人会甚至说特别是近代的学者，近代的学者会说基本上拿阿米在鼓励路德去勾引伯阿斯真的你看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第三节第四节在这样子这么写的嘛，他说你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之前穿的是寡妇的衣服，现在穿的是一般的女生穿的衣服，下到场上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你等到他吃喝完了，等他睡的时候，你看准他睡的地方，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所以从一个假如你要按着一个色情的角度你可以甚至这样的来解释说你看这个家婆在叫自己的儿媳去勾引男人。不过弟兄姐妹们，这不是这真的不是为什么作者要这样的给我们这些细节呢？因为作者要做一件事情，他告诉你说让我给你这些细节的时候，我要借着这黑暗来突出这两个人的光明，借着这当时的黑暗呢，来突出这两个人的光明。在当时拿阿米告诉自己的儿媳说，我要你告诉波阿斯，你的哀悼的时日已经过去了，你可以嫁人了。所以为什么要换衣服换衣服说我可以嫁人了那个哀悼期已过第二，掀开他的脚的意思是不想惊醒波阿斯，所以要路德等了。路德只是掀开他的脚，不过惊醒波阿斯的不是路德，而是那夜间的凉风来惊醒波阿斯第三呢拿阿米很清楚知道波阿斯的人格拿阿米选择了这位男生呢，因为他知道说这个男生呢是一个可靠的男生，这个男生就算是在夜深人静，在那好像似乎人不知鬼不觉的情况底下，他知道这个男生，他知道波阿斯不会欺负路德不会欺负路德，所以因此呢他告诉路德说，你去做这件事情我相信波阿斯会以恩慈来待你我相信波阿斯会以恩慈来待你。所以你看路德拿米对波阿斯的评语是什么呢？他说在第十八节婆婆啊婆婆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着等候，看这些事情成就，因为这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所以你看拿阿米是很相信波阿斯的，他就算是路德回来了，他告诉路德说，路德你现在可以休息了，你不用做东西了，因为你看我要你留意的看那个人要怎么样的来做成这事这就告诉我们说，从拿阿米的角度他很认识这个波阿斯，因此虽然这个计划相当的危险不过拿阿米知道这个计划里头呢有他的好处，他有他的苦衷是我们不能明白的路德的反应是什么路德反应就一句话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所以既然这是一个危险的计划，可能我们人会想读下一段话的时候，就好像似乎路德真的是拿你所吩咐的他都去遵行了，不过弟兄姐妹们，没有， 路德没有完全的遵行拿尔米的话。所以因此我说路德在这里呢进行了一个微妙的行动。微妙的行动。还没有看这微妙行动之前我要大弟兄姐妹们知道说在这个其中呢神在幕后在帮助路德，你知道吗？神在其中帮助路德。你们看第七节怎么说，第七节的下半段。波阿斯吃完了心里欢畅，就睡在麦堆旁边。睡在麦堆旁边。所以对于我们来讲可能麦堆旁边就是这是麦堆的嘛，就是其中一个边边的嘞。不过比较严谨的翻译是麦堆的最尾端。在麦堆的最尾端，在那个地方没有人。刚好那晚波阿斯睡的地方就是麦堆的最尾端。其他的人可能睡在这里，不过波阿斯不懂搞什么睡在麦堆那一个地方。不过你想，假如你当晚是路德啊，波阿斯睡在十个人的中间你要怎么办你的计划呢不能进行了呢，你就要我们叫马来话叫巴雷甘蹦那晚就回去了不能进行这个计划。所以你看在这里呢，神有帮路德的神让路德来到场上的时候发现原来今晚波阿斯独自一个人睡在麦穗的尾端，所以这个计划可以进行，这个计划可以进行。读到这里的时候难免会有人会猜啦，像波阿斯 是喝醉酒了，因为圣经说又说他喝酒过后又讲他心里畅快欢畅可能这不太有可能。为什么呢两个理由啦。第一个理由是当波阿斯起来的时候，你看他跟路德说话是非常理智的，他会跟路德对话，而且在这里多半讲话的是波阿斯。你有看过一个喝醉酒的人吗？他是不能和你正常的沟通的。不过在这里当你读波阿斯和路德沟通的时候，你知道说这个人不是在他并没有喝醉酒。是的，他喝了酒，他心中畅快，不过他没有喝醉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呢跟波阿斯在场上的工作很有关系的。他在场上做什么？做保安人员做 storekeeper 因为这是他们的收成的。所以假如喝醉酒的话，人家来偷他们的麦子怎么办被偷走了。所以波阿斯不会波阿斯不可能喝醉酒。不过在这里呢来到这里我要你们看路德怎么样的微妙的，怎么样的微妙的进行这个计划。记得啊，拿尔米告诉路德什么？拿尔米告诉路德说，凡他教你去做的事情呢，你就去做。凡波阿斯叫你做的事你就去做。不过在这里呢，路德改变了这个计划，他吩咐波阿斯，你去做我叫你做的事情你去做我叫你做的事情。所以你看第三到第七节第三章七节怎么说，我路德对吗？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你是我一个至敬的亲人。当波阿斯醒的时候呢路德命令波阿斯说，你要用你的衣襟来遮盖我，因为你是我至敬的亲人。这就是路德微妙的地方，她不是个傻子，她是一个很聪明很有智慧的女人。她知道说在今晚我要吩咐波阿斯敬上至亲亲人的那个责任。所以你说微妙的地方在哪里呢？微妙的地方不仅仅在于他命令波阿斯，微妙的地方也在于他用的字是很微妙的怎么说呢第一我要你们看路德怎么介绍他自己。他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吗？在第二章这不是路德介绍他自己的方式。在第二章当路德看到波阿斯的时候，路德说我是你的使女路德。第三章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我很喜欢和尔本这样的翻译，因为在原文这两个字是全然不一样的。在第二章的那个使女呢是一个奴仆，我是你的奴仆路德。 不过当你看到第三章路德选这个婢女这个字的时候，这个婢女呢是一个可以嫁给你的女人的意思，她是一个能出嫁的一个女人的意思。所以你可以甚至这么说啊，我是你的妻子路德，我是那能嫁给你的女人路德啊。这就是路德微妙的地方，他当他介绍他自己的时候，他用的这个字呢告诉了波阿斯，告诉了波阿斯说原来这个女子呢在向我提亲，他用这个字叫婢女。而且当我看到他的装饰的他穿着的时候，我知道说他之前哀悼的衣服呢已经改成平凡的女子穿的衣服了。当我看到他是在我脚下的时候呢，我知道说他要告诉我的信息是我要来遮盖他，我要来照顾他，我要做他的头，他要顺服我，这一切都是路德传给波阿斯的信息，传给波阿斯信息。而且你知道吗，路德微妙的地方在第二点，你看他怎么告诉波阿斯，他说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你知道这是谁的话吗？请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这是波阿斯的话。因为在波阿斯在第二章当他在田地里头看到路德的时候他告诉路德愿耶和华用他的膀臂遮盖你赏赐你那个膀臂那个翅膀来遮盖你赏赐你。你知道在希伯来文这个翅膀和这个衣襟呢是一模一样的字所以当路德来找波阿斯的时候，路德说求你用你的衣襟来遮盖我，你可以甚至这样的翻译，求你用你的翅膀遮盖我。所以路德在做什么？路德在用波阿斯的祷告成为路德的祈求。你之前为我这样祷告对吗？现在我用你的祷告来求你，希望神借着你的翅膀，神借着你的衣襟来成为我的赏赐，来成为我的保护，来成为我的恩典。这就是路德厉害的地方，他微妙的来进行了这整个的行动，使到波阿斯清清楚楚知道说这个姐妹这个女生来找我呢是要我向我提亲不过他用我之前为他做的祷告来提醒我说我当尽我的本分，因为我是路德至敬的亲人，因为我是路德至敬的亲人。所以感谢神呢，当你读了这章的时候，你发现在尾端有一个完美的结局，有一个完美的结局波阿斯清楚知道说路德付上了代价，一个很冒险的代价，一个甚至可以名誉扫地的代价。因为当时呢在夜晚在场上的不仅仅有男人，还有另外一种人叫妓女。那妓女知道到了收成那些男人四点到八点做完了工作，八点到九点吃完了饭开开心心的九点过后呢就是妓女出来找男人的时候。所以波阿斯知道的，波阿斯知道说假如这件事情处理不当的话呢路德的名誉会扫地，整个伯利恒的人里头呢就会定死这个摩押女子的罪他去田地里做什么。所以因此波阿斯明白说这个女子她为了以利米勒的家族不仅仅照顾一个老人家，她为了以利米勒的家族她甚至呢要冒上自己的名义来为以利米勒的家族继续传宗接代，传宗接代。所以这就是波阿斯明白事情，波阿斯也知道说他没有选择爱情去找年轻的男人他也没有选择财富去找有钱人没有的。路德在过去的几个月他就是诚诚实实的天天到田地里头，晚上了回来，明天到了田地里头，到了晚上他又回来，这就是路德的生活。所以因此波阿斯听到路德这样的一个请求的时候，求你用你的衣襟来遮盖我，波阿斯一口气就答应了这是一个美好的结局。波阿斯毫不犹豫地称呼路德为他的女儿， 那波阿斯毫不犹豫的祝福路德，他告诉路德说，耶和华赐福于你。波阿斯也毫不犹豫的称赞路德，他说，你幕后的恩比先前的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全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波阿斯毫不犹豫的称赞了路德，波阿斯也毫不犹豫的安慰路德，他告诉路德说，你不要害怕，你不要担心。波阿斯也毫不犹豫的答应了路德，他告诉路德说，凡你所说的我去遵行。这不是拿阿米的话吗？不过用在不同的人身上。波阿斯说，你所说的事情我去做。波阿斯也毫不犹豫的保护路德，他告诉路德说，你今晚一定要住在这里，不会回城里头去，因为回城的路是危险的，现在是晚上，很危险，你继续留在这个地方。波阿斯也毫不犹豫的向路德起誓，他告诉路德说，明早那个致敬的亲人若肯尽他亲属的本分，我就由他去吧，若他不肯，我指着永生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上本分。他毫不犹豫的为这个抹押女子起誓，他也毫不犹豫的替这个抹押女子路德着想。他告诉自己，他向自己说话，在第十四节他说，我不可以使任何人知道这个女子来到场上，他要保护路德的名誉，他的名声没有人可以知道，这是他对自己说的话，他对自己说的话。他也毫不犹豫的承诺了路德，他告诉路德说，你不可以空空的回去，就把六簸箕的麦子扛在他的肩上，他就进城去了。这六簸箕有多少呢？这里有个暗示啊，路德十公斤天天自己拿，所以六簸箕不可能是十公斤。不过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数量多到波阿斯呢需要帮路德扛在他的肩上。弟兄姐妹们，我没有米啦，所以要米的话，我需要一个助手，请伟豪牧师上来啊，因为六簸箕是30公斤。扛在我肩上，可能你们要去医院探访我这就是波阿斯给路德的那个答应了。他告诉路德说，你回去的时候我要你满满的回去，不是你平时的那个满满，是加倍的满满，三包米拿回去，这是我答应你的物件，答应你的物件。所以你记得吗？拿阿米在第一章的时候，他回到伯利恒的时候，拿阿米说什么？他说，我是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当拿阿米讲完了这句话过后呢，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倒反的。第二章告诉我们，路德是空空的去田里，路德是满满的回来。第三章告诉我们，路德是空空的去场上，路德却是满满的带着麦子和麸子回来。以后我们读第四章的时候，路德是空空的在家里等。不过第四章的结尾告诉我们，路德是满满的回来，因为在第四章的结束的时候告诉我们，他不仅仅得了麦子，得了麸子，也得了儿子。这就是神要我们看见的事情。当我们回转的时候，神要开始祝福他的子民们，祝福他的子民们。所以因此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读到这一章的时候，要记得在这里讲了三件事情。在这里的确有一个很危险的一个计划，在这里呢有一个很微妙的行动，感谢主的在这里有一个很完美的结局，路德遇见了波阿斯。所以因此今天讲到的时候，你可以说，我们可以学什么功课？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学两个功课，我们可以两个应用，很重要的应用。第一个应用呢，我们可以学习看重品格，我们要学习看重品格。我们活在这个世代里头，其实这个世代不高举品格的，这个世代不高举品格。假如你的人忠厚老实，外面的人会说你什么？笨蛋、傻子。假如你的人是又能见人说人话，又能见鬼说鬼话，那人说你是高手，你是人才， 你厉害。不过当你读这段话的时候，神要告诉你说，这不是神喜悦的事情。神很在乎一件事情，神在乎品格。在这一章你看到有两个人的品格，路德的品格和波阿斯的品格。他们的品格如何的被突出出来呢？他们的品格借着黑暗，借着危险来被突出。人看到说这两个人是品格高尚的基督徒。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也是一样的。到了今天晚上，你一个人独自一处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的品格就要受挑战了。当然到了今天晚上，你自己在你的房间里头，你自己在床上的时候，你看的东西，你想的东西，那个时候呢就是你品格的挑战。到了今天你下午回到家的时候，和你家人住在一起的时候，相处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你品格的挑战。到了明天你到了办公室的时候，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你品格的挑战。这样你要问自己，我是否是一个看重品格的人。你听听耶稣说什么，耶稣这么说，他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就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所以耶稣在告诉我们说，服侍不是在教会工作而已，服侍是你如何看待你的品格。耶稣说，你看重你的品格，你就是在服侍我。看重自己品格的人，耶稣给我们一个应许，一个 promise， 他答应我们说，主必尊重看重品格的人。所以路德记就是这样，你读完路德记的时候，主告诉你，我既然路德看重他的品格，主大大的赏赐于路德。伯阿斯看重他的品格，神大大的赏赐于伯阿斯。这就是路德记要我们明白的概念。所以同样的用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要去想，我是否是一个看重品格的人。你知道吗，我们的主也有这样类似的经历。在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独自一人和一个妓女在井旁。不过我们的神的品格我们知道，这就是神要我们明白的观念。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要把自己放在这个场景里头，问自己，主啊，假如我在那个场景里头，我是波阿斯，我会做什么？假如我在那个场景里头，我是路德，我会做什么？假如你的品格一天一天的下滑的时候，我劝你们说，主啊，求你给我力量，劝你们祷告说，神你帮助我，我不要过一个品格堕落的一个人，我要过一个神你看重的一个人。神你看重我的品格，所以因此主我珍惜我的品格。这是第一个功课。那第二个功课我们叫做安息，休息，休息。当你读这句话，第三章的时候，你发现第一句话跟最后一句话有一个同样的概念。第一句话这么说，这是路德的婆婆拿阿米对他说的话。他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我不当为你找一个休息的地方吗？这是第一句话。你看最后一句话也是婆婆说的，婆婆对儿媳说，女儿啊，你只管坐着等候，看这事怎么样成就，因为那人进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开始是休息，结束也是休息。这是我们要学的第二个功课，第二个功课。对拿俄米而言，他知道路德很累啊，路德是一个人，天天下田回来，天天做这么多的劳动的工作，路德很累。他知道自己的儿媳在过去的三个月任劳任怨，天天弯着腰在炎热的夏天里头干活这不累吗？才怪，路德很累。不过现在拿阿米要告诉路德，他说，之前是你工作，不过现在 工作的是那生长在伯利恒那犹大族以法他人的伯阿斯。之前你工作，不过现在我要你休息，因为现在做工的是伯阿斯。弟兄姐妹们，这不是我们吗？我还没有认识主之前，我不是在工作吗？天天劳劳碌碌，天天疲疲倦倦。当我认识了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就是我的伯阿斯，他就是我伯阿斯，他来了我就可以休息了。所以你知道路德是几时休息吗？路德不是改嫁了才休息，路德是信任开始的休息。路德的休息呢的开始是信任的，他相信伯阿斯，他相信他的家婆，他知道说他的休息的日子要借着这个男子而来。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我们的休息也是从信任开始的。信任谁呢？信任我们的伯阿斯耶稣基督，因为他告诉我们这句话，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使你休息。所以神要我们信任他，神要我们信任他是为我们做工的伯阿斯，而且他比伯阿斯还值得我们信任因为圣经里头告诉我们他是那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圣经告诉我们他是那掌管天地万物的主，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那掌管天时地利人和的神。所以有这位神来成为我的伯阿斯我可以休息了， I can rest 而我的休息是从我的信任开始的，相信我的伯阿斯，相信我的伯阿斯答应我的话，相信当他说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可以休息了。相信我们的耶稣基督以前路德和我们自己是做工的，不过现今呢靠主做工以前路德和我们劳苦愁烦，不过现今在主里我们得安息。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还没有祷告之前，我们个人可以默默的来思想，在神面前思想我们的品格，我们独自一处的时候我们做的事，我们想的事，我们没有基督徒的环境里头的时候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见证我们倘若有得罪主的地方，我们来到神面前求主赦免我们的罪，求主加添我们力量重新再来，靠着他的话语借着祷告胜过我们的软弱，过一个光明的生活，在这个黑暗时代为他做光。我们默默的祷告。爱我们的慈悲天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你知道我们的生活劳苦愁烦，你知道我们都累了，你知道我们不仅仅是为着这世界上生活琐碎的事情而疲累，主我们使我们真正疲累的是那罪的捆绑，罪恶天天控告我们的良心，罪恶天天使我们的生命黑暗，罪恶使我们过着一个不快乐不喜乐的生活，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回转，让我们归向你。主罪恶是我们的重担，主因此神让我们从信任你开始，以至于我们可以休息，知道我们的神要赐给我们力量来胜过罪恶，知道我们的神要使我们得休息这休息不仅仅是在今世，主这休息是在永生，一天我们要到主你的那里去，那个新的天新的地的地方，在那里我们可以永永远远休息，因为这是我们的伯阿斯答应我们的。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